弟兄姐妹平安。好，在我们没开始之前，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呢。孩子们，等下我会用你们做例子哦，但是你们不要看，你们假装你不懂，他们不会知道是谁的。OK， 孩子们啊，你们做爸爸妈妈的孩子，是不是因为你们乖，然后你们做很多应该做的事，然后才变成爸爸妈妈的孩子，是不是？佳佳，是不是？不是哦，啊，你怎么变成你的爸爸妈妈的孩子？他们生了你，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或者他们领养了你，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孩子们。啊，你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哦，不是因为你们做了多少好事，啊，或者少做很多坏事。你怎么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圣灵要生你哦 ，Holy Spirit have to born you so that you become God's children. Okay, so by putting your faith in Jesus Christ, you become God's children.啊，你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圣灵生了你之后，你会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你就成为天父的儿女哦。所以记得，你成为天父的儿女，不是因为你做多少好事，啊，也不是你做很少坏事哦，明白吗？啊，对不对？好像你在家里，你很坏蛋、很坏蛋的时候，你是不是爸爸的儿女？你很坏蛋，不是啊？真的吗？等下你等下回家问爸爸嘞。你回家教你试试看，糟糕，你爸爸打死我。你不管你做多少坏事哦，你还是爸爸的儿女。你不相信，等下你问爸爸妈妈 ，OK？ 真的，真的。你不管做多少坏事啊，孩子们，你们听哦，有时候爸爸妈妈生气哦，后面送花，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你不管你做多少坏事，你还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对不对？对不对？点头，对不对？啊，所以不管你们做多少坏事，所以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也不是因为你做多少好事，或者少做什么坏事哦。主日学的老师，你们听清楚啊，听清楚啊。第二，你们爸爸妈妈生了你们之后，你们在家里是爸爸的儿女。对不对？你们做坏蛋的时候，你们坏蛋的时候，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被打？说会被打的举手，或者被惩罚的。大人们，你们没有吗？我也是有的。你们没有吗？有吗？有啊。不然他们不敢举吗？好像我就举例啊，我的孩子其中一个他很坏蛋的，啊，他。不要读书，后来老师我已经警告他很多次，老师每次打电话给我，后来有一次我真的体罚他，我拿很藤条然后叫他脱裤子，然后打他屁股，打完之后他还是不是我孩子？是。我在打他之前他是不是我孩子？是。我爱不爱他？爱。明白吗？可以吗？所以将来你们孩子，你们慢慢长大之后，你们要知道以后有一天我们要见天父的，天父会看我们所做的东西，然后他会审判我们。 God will judge us but we are still his son。 上帝会审判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他的孩子，除非你们不要耶稣，你们违背耶稣，就是反方向的，耶稣叫你做的你反方向，你全然不做，你故意违背他，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就是你可能是假假信耶稣的。好，所以你们要，我希望孩子们你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我其实很希望很可惜，今天是因为六月，然后很多人去放假去游玩，然后有一些回家乡，我其实很想把每一个人拉回来，真的，因为。这个的课题，今天要传讲的课题不容易，我用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哦，才比较能够清楚掌握明白这段经文哦。 这两段经文。今天我们因为我们是按马太福音这样讲，所以我们讲的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已经讲到这里了。但我们今天也要参考路加福音12章40到48节，因为这两段经文是一样的事件，但是路加福音有记载一些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的细节所以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四种侍奉者谁是侍奉者呢？就是基督徒，就是信徒，每一个的人，包括我有四种不同的结局。 Four different ending for the servants of Christ. That means for all Christians. 四种不同的结局我们一同祷告，我们求恩。主，我知道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主也压在我的心里，以致非常难受。主，我也有害怕，我也有恐惧，因为我害怕我没有尽心到底。主啊，求你怜悯恩待我们每一个的人，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了之后，也加我们力量，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加我们力量来遵行你的旨意。主，求你开恩，求主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主你建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如果我们有任何的过犯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基督耶稣是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做我们的中保，以至于天父上帝你的怒气被挽回。主，我们谢谢你，耶稣也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他就是那挽回祭，我们感恩基督的宝血接近我们，我们谢谢。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亲爱弟兄姐妹，马太福音是非常不容易明白的。当你有时候看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是曾经我非常挣扎的一段的经文。你要明白马太福音25章整一章，你必须要从这一章开始，因为这是它的上文连在一起的。所以从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你明白我今天要讲了之后，你再看25章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好，现在我们慢慢的来看。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5节说，谁是忠心和精明，和本翻译成有见识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粮食的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如果他是个坏的仆人，和本翻译成恶的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又和醉酒的人吃喝。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严厉的处罚他这个严厉的处罚他，那个原文是把它切成一块一块，所以英文的翻译都是翻译成 cut him in pieces，切成一块一块但是和合本新译本都翻译成严厉的处罚他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原文的意思是 cut him in pieces， 切得 一块一块，使他和虚伪或者翻译成假冒为善的人同在一起，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的上文的时候，耶稣说在他回来之前，这个世代的人会跟挪亚的世代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不会信上帝是会来审判这个的世界的，所以这个世界的人照常他们会怎样照常生活，他们会吃，他们会喝，他们会嫁娶，然后耶稣基督就会突然在他们意想不到的时间里面再一次的回到这个世界审判世界。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就会像当时候的洪水一样来到，挪亚时代的洪水突然间来到一样，审判就来到了。或者像耶稣所说的比喻，好像一个的贼，你不知道这个贼几时贼突然间就来到了。所以来到上文的时候45节上文是44节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耶稣说耶稣讲完这些的时候，耶稣44节的时候就说，所以你们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到了。你一想不到的，你不知道耶稣几时回来，耶稣就来到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准备妥当。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劝告，我们每一个人 的提醒，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耶稣的回来，准备我们的未来， What shall we prepare? We prepare for our future. Prepare for the coming of Christ. Our future. 啊，就是我们的未来。如何的准备妥当呢？然后不准备的话会有什么下场呢？今天我们会来看哦。你不准备的话会有什么下场？你要如何的准备妥当？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的经文，耶稣下文里面要讲的经文，我们来看。今天我们会从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你会看到里面有两一个的这个的主人跟仆人的比喻，里面你会看到有忠心精明的仆人一种，第一类忠心精明的仆人 faithful and wise servant， 第二类是不忠又作恶的 ，OK wicked and unfaithful， 不忠又作恶的仆人，第二类。第三和第四类我们要从路加福音12章47到48节，其实路加福音12章47到48节这一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是同一个一段的，同一个的事件，同一个的记载哦。但是路加福音就稍微给了一些细节，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12章47到48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第三类，就是有一些人知道主耶稣的意思，知道主的意思，但是不做的，他不去做，然后你会看他的结局是什么。还有第四种是不知道的，啊，他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做了该罚的事，啊，就做错事该罚的，然后他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会从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路加福音12章47到48节，看到这四种侍奉者。其实就是基督徒哦，看他们要如何的准备，然后他们这四种不同的人，他们的不同的结局是什么。 These four types of servants Christians、How would they prepare and what is their outcome, what is their ending。 好，我们先仔细的来看啊，马太福音24章45节，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粮食的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的财产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用这个主人跟仆人的这个的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他要奖赏或者惩罚。所以怎样的人才会得到主人的一个的奖赏呢？怎样呢？怎样才可以得到主人的奖赏呢？他必须要是忠心和精明。 He must be faithful and wise、啊、精明。和合本翻译成有见识哦，但精明是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翻译哦、啊、其实英文就把它翻译成 wise 就是智慧，其实跟精明是类似相似的一个的意义哦。所以一个忠心精明的仆人，他主人回到的时候他会被奖赏，被奖赏什么呢？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一切的财产哦。哦，基本上你从整体圣经的来看的时候，耶稣你知道主回来的时候他会审判，然后他会分奖赏。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奖赏是有大和小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奖赏。 Not everyone will have the same reward。你从路加福音19章16节到19节哦，你就看到耶稣用另外一个的比喻，他比喻说每一个人得到同样的金子银子，然后他们按着他们得到同样的那个分量的金子和银子，他们去耕耘劳碌，然后有些人得到更多，有些人得到更少，然后他们交还给主，主人来到的时候按着他们的忠心，然后他奖赏。所以有一些的仆人会得到10座城，有一些人会得到5座城，路加福音19章16到19节。所以你就可以从那一段的经文看到将来的奖赏是有大和小的，不是每一个的基督徒所得到的奖赏都是一样的。而且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国度彰显的时候，在地面上的时候彰显的时候，有一些人是要做王的，有一些可能他会将来按照比喻来看的话，有一些人他们要掌管更大的地方，有些人掌管更小的地方。从路加福音19章17节、路加福音22章30节、启示录2章26节、马太福音20章23节、提摩太后书4章8节，你看到主他回来的时候，他自己会亲自审判，他会决定我们每一个人的奖赏。 The Lord will decide how much and what we shall receive when he returns.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越教的时候，我就越后来就越来越明白，其实我认为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做王的。Not every Christian, when Christ returns, will become king. Okay?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王的。啊，有一些基督徒只是仅仅得救而已。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你就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只是什么仅仅得救而已，没有任何的奖赏。所以当我们在看耶稣这个的比喻的时候，比喻他主人来到的时候他要奖赏和惩罚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们心里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或者你们看的时候可能说，哎呀，这个不关我的事，这个是讲仆人，我不是仆人吗？明白吗？是指的是谁？一定是指的就是，可能如果你是按经文来看的话，你说一定指的是使徒们哦。耶稣是在跟谁讲话？跟使徒讲话吗？所以不关我的事吗？对不对？或者你会说，哎呀，最多如果是关使徒的话，最多是关牧师长老之事，其他的不关我的事，我不是长老，我不是牧师，我不是传道人，我不是执事，所以不关我的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同样一类的啊，就是同样一个的记载的经文哦，同一个的教导的经文来看哦，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啊，彼得也这样问哦，啊，同一个的事件哦，啊，我知道字很小，你们其实你们翻圣经，你可以看到是同一个的事件，同一个记载，同一个教导。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彼得说：“主啊，你说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还是为众人？”被彼得也要知道嘞。你到底讲的这个是比喻是给我们呢，还是给每一个人？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的下文的时候，其实你会知道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Jesus did not answer Peter directly， 但是耶稣有间接的回答，并且他给了一个的原则。Jesus give a principle， 这个的原则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This principle is for all Christians。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在第十四八节，耶稣说：“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OK， 啊，你们我们同来念哦，一二三。Everyone to whom much was given, of him much will be required.And from him to whom they entrust much, they will demand the more.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耶稣给的这个原则，你就能够明白，当主把更重的责任交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更重的责任，更大的责任的话，将来他审判我们的时候，他要要求更大，更多的责任。当主给你更多的恩赐、恩典、才干的时候，将来他审判的时候，他也要求更多的就是我们要应当照我们的恩赐恩典来回还给他。主会这样的，多给谁他就向谁多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里面讲到，将来审判的时候是上帝审判的时候，先从他的家开始。 Judgment will begin from Christians first in God's family。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要怎样的得到这个的奖赏？你要得到这个奖赏吗？你们渴慕吗？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这个的奖赏吗？你要做王吗？那你就要忠心，你要精明。首先我们要问，要怎样的忠心呢？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派粮食的呢？你从这个的比喻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忠心的一个的仆人，又是耶稣用这个比喻，他会按时分粮食。所以一个的忠心的仆人，他会按时。什么叫按时呢？时间到该做什么他就做，而且是一复一日每一天的做，他不会埋怨，他会按时的分粮，每一天的做，他不埋怨，从来不放弃，日复一日的每一天的做。他不用操心说其他人，哎，到底他会不会忘记？因为如果他不分粮的话，其他人会饿死，你明白吗？所以他是忠心的，一时每一日按时的来分粮。这个的分粮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服侍人的人啊， because he have to give the grain, the food at the proper time to the other people。 所以他是一个分粮食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服侍人的一个人。所以忠心的人，他是一个忠心到底，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啊，忠心到底，然后他会照顾其他人，服侍其他人，帮助其他人。所以一个忠心的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如此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会看一些我喜欢看中国的古代历史连续剧哦，我不太喜欢看现代的，我比较喜欢看古代的，因为古代的时候就有王国王王帝，还有臣子们每一次我看到有一些忠臣哦，他们会赴汤蹈火为着这个的国王，哇，他会鞠躬尽瘁，哇，就是哇做到他死，做到他老，哇，拼命的做，拼命的做，然后凡事都为那个王。有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很感动了，说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忠臣良臣，就是 good government good officer。 所以每一次我这样看的时候，我都有一个的反省，我就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忠心到底，为着你，为着你的国度，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王。所以希望你们每一次看到这样的影片的时候，如果你们也跟我一样看这样的影片的话，你们每一次想到的时候，你们都能够为你们的王，就是你们的耶稣基督，忠心到底的来做啊，日复一日的不断的做，时间到自动都去自己去做，不需要人操心，不需要人烦恼，不用埋怨的，而且来服侍每个人，按时的来分粮，无论在怜悯人，在教导人，在探访，一切的事情上都忠心到底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单忠心，忠心是不够的，你还要什么？你还要精明。所以你就看到耶稣说，谁是忠心和精明？为什么呢？因为你单单忠心的话是不够的，因为很多人是很忠心，但是每次什么忠心做错事啊，lawyer they are lawyer but they do the wrong things。 OK， 忠心但是做错事，所以需要是精明。精明的人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所以你从耶稣这个的比喻，后来下个星期的时候，你看到25章的时候，耶稣就会比喻五个精明的啊，五个精明，或者赫尔本翻译成聪明的童女啊，在25章就是下文的时候，有10个童女拿油的，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有五个精明或者聪明的，这个的聪明和精明的童女，它原文跟耶稣这里所说的这个精明是一样的 ，phronimos 是同一个的字。你从童女的这个的比喻，就是下文下一次的时候我要传讲的时候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精明呢？啊 ，wise 就是你凡是你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要计划，因为童女会计划，哇，她会拿够油了，拿足够的油，明白吗？主人迟迟没有来哦。他都不怕没有油，不够油烧了，只有那五个愚昧的只拿一点点，以为哎呀主人应该这个时间来，结果主人没有来，他不够油了，他慌了，明白吗？精明的童女，这个聪明的童女，他会拿足够的油等他的主人回来。所以一个精明的仆人，他会策划，他会预备，他什么事情都会预备妥当，策划筹算，预备到底哦。一个精明的仆人会懂要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一切做得妥妥当当，按照神给他的智慧，为神的国，为神自己做得充充足足，预备有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但结果我不聪明，我不精明，我不智慧的话怎么办？这样你要看旧约里面曾经有一个的王，他说王主啊，我非常年轻，我不够智慧，然后他求智慧。旧约的圣经怎么说呢？旧约圣经说主喜悦他的祷告。所以在雅各书1:5的时候你就看到雅各就这样的教导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乏缺少智慧的，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的人的上帝祈求，他就什么得着。 Ask for wisdom. First, you have to be lawyer. Second, you have to be wise. If you lack of wisdom, you ask from God, and God will give. 所以你要忠心，你要精明。你不够精明，你不够智慧怎么办？你求，你求，一定神一定会给你的。这是主所应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好，我们接下来看46节啊，马太福音24:46。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做，那仆人 就有福了。他是个有福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他自己一切的财产。哦，主上帝要托付他，要赐他奖赏，他要管理，基本上他是要做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的时候害怕你们要东西哦，我害怕你们说啊，赏赐有没有赏赐都不重要的啊，因为我以前也有这样的心态，有没有奖赏都不重要的，我做就好啊。我们最好是不要这样的看，为什么呢？因为整本圣经哦，所有的先知、所有的使徒，每一个人，他们都渴慕上帝的奖赏，所以我们不要太过清高啊，那个是很危险的。打个比方啊，如果你的老板看到你非常努力，他奖赏你，他送你一个东西，他说：“哎，我不用啦，哎，切切切，你会这样做吗？我才不稀罕你的奖赏，我忠心做到底，你会这样做吗？”啊，那个是老板而已。我现在告诉你是什么，你的主了要奖赏你。你刚才说，哎呀，不用紧的，有没有奖赏都不重要。其实你这样做的时候，有可能会什么，轻视那给你奖赏的主，因为你看低了那个奖赏，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个的危险，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的奖赏，你看不到吗？你看不到就无所谓吗？你明白吗？我用一个的例子来讲，你们就明白了。每一天我们就叫我们的孩子，你要努力读书，你要努力读书。为什么要努力读书呢？因为很重要嘛。但是为什么每一个孩子都不努力读书呢？每一个孩子像我一样长大了之后说，哎呀，以前我应该努力读书。你们会不会讲？每一个都讲，我长大了之后，哎呀，我早知道我以前努力读书。每个大人都讲。因为大人长大了之后，他看见，他明白了吗？明白。所以他就跟小孩子说，你要努力读书啊，很重要，明白吗？但是孩子为什么不努力读书？因为他看不到，他不明白你在讲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个的奖赏的时候，我害怕你们看不见，你不明白。 You do not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 you do not understand the impact, and you began to despise the reward that God is intended to give us. 所以我害怕的就是你们看到你们轻视这个奖赏，因为你看不见，结果你不珍惜它。亲爱的弟兄姐妹哦，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主的奖赏，渴慕他，这是很重要，这是好到无比的，这是非常极大的一个的荣耀。将来我们是否能够做王，将来我们是否能够管理大地，是否就要看我们是否忠心，是否精明。哦，在主的面前忠心，在主的面前精明，在他的家中敬重啊，精明智慧的来服侍他。好，我们先来看第48节哦。现在我们讲到第二类型的仆人呢，48节，如果他是个坏的仆人啊，我比较喜欢和合本的翻译，如果他是个恶的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他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又和醉酒的人吃喝，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严厉的处罚他。严厉的处罚他，原文是翻译成把他切成一块一块 ，cut him into pieces， 使他和虚伪啊假冒为善的人同在一起，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啊，这个的恶仆人哦，他说那个主人是不是他的主？是，他说什么？我的主人，明白吗？他承认主的，你明白吗？所以他基本上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承认主的，但是他做了什么事？他做了非常极恶的一个的事哦，他动手打其他的仆人，他欺负其他的仆人，啊，所以他作恶，他打其他的仆人，压迫其他的仆人，可能其他的他自己不做，他懒惰，然后他打其他的仆人，他权力比较大，他打其他仆人，逼他们去做，啊，然后他就不用做，他懒惰，他做什么呢？他就在49节的时候又和醉酒的人吃喝，这个醉酒的人的吃喝就是那些懵懵懂懂的，基本上就是跟世界的人一样享受自己的生活，他不知道明天要发生是什么事，一个醉酒的人他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他就享受他的生活，哇，自己享受又吃又喝又玩乐，享受他的生活。所以基本上这个类型的仆人，他的一个的生命是跟是完全的倒反的。 It's a direct opposite lifeThat Jesus demand. This wicked servant live a direct opposite life as what Jesus demand. 所以这个的恶的仆人， 他基本上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方式是跟主所吩咐的是相反的，完全相反，就是他不侍奉主，他不顺服主啊，他还害人，主叫他爱人，他去害人啊，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恶的一个的人。这种类型的基督徒将来他的下场是什么？他的下场是什么？要严厉的处罚他，把他切成什么？一块一块啊，切成一块一块，切成一块，然后还什么呢？把他丢在与假冒为善的人同在一起，在那里有哀哭切齿。亲爱弟兄姐妹，哀哭切齿是什么地方呢？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十三章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你就可以清楚知道哀哭切齿是什么地方？地狱。只有地狱在那里会有哀哭切齿。这一类的恶的基督徒 ，evil and wicked Christians， all right， who admit that Christ is his Lord， but live a direct opposite life， 完全背道而驰的，将来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要去的，主要把他们切成一块块，啊，然后把他丢在那个地方，与假冒为善的人同在一起，那里有哀哭切齿。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们曾经遇到很恶劣的牧师哦，很恶劣的长老，很恶劣的执事和恶劣的教会的领袖，你们不要心里不平。主他回来的时候，他自己会审判。哦，因为真的不是说你做牧师就是一定是忠心精明的仆人，不是的。没有，也没有，不是说每一个说挂着基督徒，他挂着胸牌前，他挂了一个十字架，他就是一个什么真心爱主、相信主的一个的基督徒。有很多人可能只是口里说耶稣是我的主，但他心里从来没有顺服主，没有尊主为大。这样的人，他不断的作恶，将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的下场。好，我们先来看另外两类哦。另外两个的仆人的下场，他们另外两类的仆人啊，我们要从路加福音来看，同样的事件，同样的教导，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八节啊，我们先看四十七节。那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也不照他的意思，必多受责打。在这里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啊，有一类的仆人，就是他明白主的意思。他明白这个上帝所托付他、教导他、命令他要做的事，他心里也知道逃不掉的，但是他不做啊，故意不做，将来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他要被打，被责打。所以有一些的解经家，他们会解释四十七节和四十八节哦，有一些解经家他们解释这一类型哦。四十七节和四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这两个类型的仆人，他们会解释说他们是在也是在地狱的，啊，有一些解经家是解释他们也是在地狱，但是他们所受的惩罚的程度是不一样，比较轻。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我再重复，我不认为四十七节和四十八节这两个类型的仆人，他们是不得救的，我相信他们是得救。但是他们要受惩罚。我为什么这样的认为呢？因为首先耶稣没有说把他们切成一块一块严厉的惩罚，没有，只是受责打，没有把他们切成一块一块，第一。第二，耶稣没有说这两个类型的这个仆人会被丢到哀哭切齿的地方，与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同在一起，没有，明白。而且第三，其实很多时候啊，可能我们会像这样，其实知道主的意思，但是我们不去预备，也不知道他的意思。如果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恐惧、害怕、担心。其实我已经很害怕了。我明白这个的经文的时候，我这几天一直在祷告，主啊，我希望我以后不要被打。你们可能。我用一个比方了，如果你们做的东西少我一半，将来可能我还会被打，你得奖赏，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责任是更大的，我所受的恩赐是更大的，所以多给的向谁多要。所以我讲，我越明白的时候我越害怕。但是要不要明白？要明白，重要吗？很重要，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的什么未来，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不认为47节，路加福音12章47节和48节里面是讲这些不得救的，我相信他们是得救的，他们就是有如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他们是紧紧得救的基督徒哦。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有一些的基督徒是紧紧得救的。后来你就能够明白，后来为什么使徒保罗，他身为使徒，他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使徒保罗，他身为使徒，耶稣立他做使徒，他不传福音的话，他有没有祸？他有祸了，明白吗？因为他是使徒，这么大的职分，你知道吗？他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后来我就明白啊，这个图片是给你们看，比较让你们比较能够明白。打应该是不是打手心的，因为古代不打手心的可能不是，可能是打背，不然就是打屁股啊。所以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说，不知道的却做了该打的事，要受少责打。等一下我再解释哦，这个还没有讲。然后我们看到第47节的时候，知道却不去做的，要多受什么责打啊？所以我找了很难找这个图片呢这个图片只是不是真的，以后就是这样，只是让你们能够明白哦。Severe beating 哦。到天上要被打了，然后这里一个图案是有流血的severe beating 多受责打。所以你们说重要不重要？重要，是很重要的。怕不怕？ 我是很怕，我不知道你们怕不怕。雅各书3章1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不应该有太多人做教师，因为我知道做教师的将受更严厉的审判。所以你们每一次说，哎，你来教，你来教，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害人哦。真的，有些教会有一些的教会牧师为了留人呢，哇，每个来你来教，越教就好，教教教教，每个来教。在这次跟圣经被倒持的，圣经说不要太多人做教师，因为你要什么更严厉的审判的。为什么要更严厉？你懂更多吗？你教错人，下面就什么误人子弟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其实很简单的，有些的牧师他再看一下，他半个小时就写完讲章了。我有时候要花一整个星期来，真的我要确保我所讲的是我真的确信的，我真的明白了我才讲的。所以有时候我花很多时间，每一本的释经书我查，然后我思量，我查考，因为我怕我讲错话，我怕我等一下将来我受上帝责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应该有太多人做教师的，因为我们知道做教师的将受更严厉的什么审判。老师们，我希望大家不要讲了之后，等一下每个说，等一下跑来给我辞职我就担心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我会问，这是不是真的主的心意？如果这个不是主的心意的话，然后你要逃避的话，你知道主的心意，你不去做也要受责打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越重的责任，越大的恩赐，将来主是要我们要回更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身为牧师长老执事教师将来就一定会得荣耀，一定会得奖赏。不是说你们一开始侍奉你做了你就哇一定会得奖赏，不是的。主会看他给你多少恩典，主会看他给你多少恩赐，他的恩在你身上有多少，他就要回多少。你就可以看到一样事情，主是公义的， God is righteous, Lord is righteous, He will judge righteously。 你也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不是因信称义之后我就随便乱来了。你看我们每次教因信称义，知道你教了因信称义，你信了耶稣，你被称义了，你被赦免了，你就可以随便乱来，我要怎么活就怎么样活，明白吗？是有代价要付的。你听了 主，你明白主的意思，你不去行的话，将来你要受严厉的责打。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后来我们再来看呢，四十八节，我们看另外一类，最后一类的仆人。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但那不知道的，虽然做了该受责打的事，也必少受责打。哇，弟兄姐妹，你们会觉得哇，有点不公平啊！不知道的人哦，不知道，不懂的人呢、啊，然后他做了什么？做了那些该受责打的事，不应该的事，错的事，将来会不会逃？你会来到主耶稣面前，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I'm innocent, I don't know， 明白吗？我用一个比喻，你就能够明白了。有一天你做了犯法，你在新加坡做了犯法的事，然后你到了法庭的时候说，法官，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律法是这样的，所以你不应该判我有罪。你说法官会不会判你有罪？会不会？会。然后你被警察抓的时候，你说警察，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律法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不可以抓我。你说警察会不会抓你？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后来我那时候我曾经有练过做过警察，我知道在警察的时候我们要练一些基本的法律就是 criminal law。 后来他们就讲说，其实每一个的国民都有义务 responsibility 来明白新加坡国家的律法，所以是跑不掉的。所以这个现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这样，更何况是天国。圣经每一个人都有一本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本的，然后你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哎，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你做了该被打的事，做了不对的事，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OK， 真的会被打，但是什么会比较轻啊，你明白，少受责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有义务去明白王的心意，我们的主的心意清清楚楚明白。而且很抱歉哦，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罗马书二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让我们看到上帝其实已经把他基本的道德的命令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了。每个人都知道的，没有圣经的人也知道的，跑不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I truly do not know, I know nothing， 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这样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小心的谨慎哦。不知道的人做了什么该受责打的事，就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也必少受责打。然后我们继续后来看四十七节，耶稣所给的原则，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谁的就向谁多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付出啊，没有，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付出。因为主给每一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很多时间，有些人的时间很少，有些每天都很闲空的。你每天都很闲空的话，你要问哦，你到底你在做什么？你也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时间，也不是每一个人有同样的金钱。有些人的钱比较多，有些人就很穷，没有。有一些是很聪明，一生下来就很聪明的，有一些人就是哇，读到半死，你明白吗？读到半死。后来我其中一个孩子就问我，为什么有些人读一下就懂了，我就要读得这么的辛苦。我就跟他说没有办法，我爸爸你爸爸也是这样，就是不是很聪明的，所以我就读得比较辛苦，不用紧，这样以后就磨练我们的性格，我们努力。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聪明的，也不是每一个人同样美貌，你知道吗？美貌其实是恩赐来的，你知道，你去找工作的，你长得美丽一点，哇，人家老板都看你顺眼了。真的，我做过 HR， 我知道的。你第一个事情，你做那个聘这个 resume 叫什么？简略表，是履历表。履历表那个照片，然后要拍的美美的，哇！我都是穿西装，然后拍哇。然后看我比较帅气的时候，他就一定叫我 interview 我先了，然后再看我讲话，都是这样，因为他不认识你吗？明白吗？所以你的美貌，你的恩赐才干。主给你多少恩赐，主给你多少才干，他审判的那一日，他都要一一的追讨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眼红，你不要羡慕人，不要妒忌人，哎呀，为什么他的时间这么多，我的时间这么少？为什么他这么多钱，我这么少？为什么他这么好，一生下来就这么有钱，我一生下来就没有钱？你不要 不要眼红，主是公义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真的，哇，我听了我就很发毛了，我就恐怖。所以战战兢兢啊，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战战兢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Trembling, work out our salvation in trembling and fear. 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们要问一样事情哦，你们有在主的家里面敬重吗？ Are you faithful in God's house?你有精明的来侍奉他吗？ Do you exercise all wisdom to serve him? 那无论你在教会里面做的是侍奉是什么，无论是招待、读经、主席、司勤、教师，无论你是关心人、怜悯人或者妈地儿，好，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的来做煮饭、探访一切的施工，任何的事情你有尽心到底的来做吗？然后你说，哎，我没有地方侍奉，不可能没有地方侍奉。你们来问我，一定有东西给你们做的。主的家的需要是很大很大的，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的。你有尽心到底的来做吗？然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再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不是单单在主的家要敬重，要在你自己的家里面敬重。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到第九节就看到，你要在自己的家里敬重。还要在社会的工作范围里面敬重，所以你侍奉外邦人的主的时候，要好像侍奉上帝一样，哦，你就可以看到是上帝要审判我们，审核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主来的时候，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要交账的，每一个人都要交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未来准备妥当。I hope that every one of us prepare for our future.真的要准备妥当。我们新加坡人典型的，我们都为未来准备的。我们准备什么？退休金。哎呀，我的退休金不够，我们会要准备什么？退休金，确保能够安享晚年。所以我们会为未来准备的。我们买很多什么保险？买了这个，有些人的保险很多的，哇，买了很多。你们保险不要买太多，不懂要被他骂死我，因为。要足够有能力啊，要足够有能力。等一下买到没有钱的话，等下那个保险就作废了。我们会为这些事情担心预备，但你有没有为你的未来预备？在永恒里面预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要受审判的。多给谁的，他向谁多要。主在我们心中里面的吩咐是很长的时候是清楚的，但很长的时候是我们压制他，我们找很多借口推脱他掉。真的，其实你们不用跑来问我说到底主要我做什么，你跪下来，你跟说主啊，你就知道主要你做什么的。真的，你不要说你不要害怕说将来我要被打，你说主啊，我是不是将来要被打的人？你跪下来，你问主，主你让我知道我要怎么的尽忠，我要怎么的精明，主我要得奖赏，主会赐给我们的，主会帮助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为天国，为上帝的国的降临做好准备了吗？最后有两种的危机哦，我很害怕哦，那些领受很多的，无论在金钱、在时间、在恩赐、在才干、在很多事情，你领受很多的，你只付出一点点，跟你所领受的不相称。 I fear that God give you a lot, and yet you give only a bit. It is not equivalent to what God has bestowed you. 第二，我害怕另外一种的危机，就是你领受很少。你领受很少的时候，你就什么埋怨、埋怨、埋怨，然后你不做。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是得赏赐的。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赏赐。我盼望每一个人都是忠心、精明到底的。我不盼望，我也不要将来被打。我希望我将来要做王。我希望我要渴慕主的赏赐，我要渴慕将来的荣耀。我们要忠心到底，要精明到底，我们不要被折打。 更不要做这个不信不义作恶假冒为善不忠的仆人的，那个不是真实的基督徒，他没有 真的因信称义，他也没有被重生，他也不是被拣选的啊，这个是在他就要在地狱中咬牙切齿哦。最后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祷告，自己为自己祷告。因为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已经不断地为自己祷告，我害怕，因为我身为牧师，将来重症以后身为长老，他跟我所要受的审判是重，但是我会比他更重，因为我是全世间的知识门，所以这个名分是重要的。给了你名分了之后，这是主委托你怜悯他的教会，执行他的义务。我们是否忠心精明到底？为自己祷告。如果你说你没有名分的话，你要问，因为主的原则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我们有没有在他的事情上尽忠精明到底？好，我们为自己祷告，然后求主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忠心，给我们精明，让我们以后得到奖赏，让我们以后能都一起做王，让我们得到荣耀。我们每一个为自己祷告，好，为自己求主怜悯，求主施恩，主能够帮助我们得到这个荣耀，主能够帮助我们得到这个奖赏，求主开恩。那些主，我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害怕将来我要受重的责打，因为我清楚你在我身上所赐的恩赐与恩典是极大的。他说你叫我能够忠心精明到底，叫我凡事上你要求我的我都能够有能力改变，我让我能够将来得到你的奖赏。我也为弟兄姐妹代求，主啊，你帮助他们，我们一同的努力，我们一同的扶持，一同的帮助，我们为着我们将来未来预备。因为这个地面上的年日是短的，长的或者可活到70、80、90，但是将来的国度是永远的。主，你叫我们为未来预备，好好的预备，让我们每一个人按着主你给我们的时间，按着你给我们的恩赐，按着你给我们的才干，按着你给我们的金钱，按着你给我们的身体健康，一切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尽忠到底，精明的来侍奉。无论在怜悯人、帮助人、关怀人、爱人、辅导人，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忠心到底，让我们每一个的在座的都将来得到赏赐。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知道，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都得了救恩，我们不是那作恶的仆人，我们也不是那害人要作恶违背你到底的一个的恶仆人。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竭力的来奔跑这前面的道路，得到将来你所要赏赐我们每一个人。你是赐恩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来领受主给我们的圣餐。圣餐是什么呢？圣餐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圣餐。 Alright, It's a sacrament of the covenant. 所以耶稣赐了新约的时候，他把圣餐也吃下，所以圣餐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圣餐。我们按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分发并领受饼与酒，是要表明他为我们的罪受死。耶稣基督如今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是透过圣灵，透过他的话语来为亲自的喂养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坐在宝座上，不过他透过圣灵，透过他的话语亲自的喂养我们每一个人。那些以信心敬畏神的心吃喝这饼和酒的这个酒跟饼是预表着耶稣的身体和血，他们将得到上帝属灵的喂养，并且要在恩典中长进所以这是有恩典的我们不要轻视主所喂养我们的圣餐。第二，圣餐表明信徒在约中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 是有一个属灵的联合 ，a spiritual communion，a union with Christ。第三，这圣餐也表明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因为饼原本是一个的，一大片的，这表明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所以要提醒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本是一个身体，耶稣是身体的头。第四，圣餐也表明我们主与我们立下的约，耶稣与我们立下的约，凡吃喝这饼与酒的，这个约中的应许是他的宝血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赦免我们。所以我们预备心，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认罪，如果有你任何的罪恶你需要认罪的话，你要做认罪的悔改，然后主有恩典，求主帮助我们，然后你告诉主说，主啊，我要过圣洁圣洁圣洁的生活，不断的向他求，主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年日里面使我们有所长进，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预备心，自己祷告。